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威胁要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美国总统川普加强美日韩关系应对朝核导弹危机；川普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说中国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支持给朝鲜，令人愤慨。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几家代理过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当局多个部门的联合进驻检查或调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报道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表示不久可能将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他会采取同等的挑衅性行动回报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性言论和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对川普本周在联大的讲话作出回应。川普提到金正恩的时候说他是准备执行自杀行动的火箭人，并且称平壤政府是堕落政权。川普还说如果被迫自卫或是保护盟友的话，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金正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川普威胁摧毁一个主权国家，这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金正恩还称川普是流氓和恶棍，并且保证要以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反制方式回答川普的侮辱。金正恩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说，对付这个听不见别人说话，只会自说自话的老迈昏庸之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行动。朝中社还公布了金正恩宣读声明的照片。朝鲜外长李永浩星期五将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李永浩在纽约告诉记者说，金正恩可能打算在太平洋进行氢弹试验。在国际海域进行露天核试验是风险性非常高的激进行为，至少会让太平洋岛屿面临高危辐射的威胁。爆炸产生的强大电磁波脉冲还会对该地区的电子系统造成破坏。朝鲜这么做还可能促使美国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不过呢，川普的激烈言辞还有金正恩的挑衅性反击都可能是外交手段，为今后谈判赢取先机。美国的盟友日本跟韩国都对金正恩威胁再次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做法提出谴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朝鲜的言辞举止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挑衅，绝对不能接受。那么随着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三天的时候呢，围绕朝鲜核导弹的危机，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都借着联合国的舞台阐明了各自的立场。美国总统川普通过密集的双边、三边会晤加强跟日韩的关系。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大则各打50大板，敦促朝鲜不要继续沿着危险的方法一意孤行，并且呼吁美国落实对朝鲜的承诺。有关的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联合国大会发来的报道。
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借着这样一个势头来加强同自己的盟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来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宣布了一项新的总统行政命令，来扩大对那些与朝鲜做生意的个人和公司的制裁的权限。今天中午，美国总统川普在主持由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出席的工作午餐会前宣布了这个行政命令。
今天我宣布一个刚刚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大大扩展了我们针对资助和促进与朝鲜贸易的个人、公司、金融机构的权利。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所阐述的，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有人在经济上、 支持这个非法流氓政权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残酷的朝鲜政权不尊重自己的公民，也不尊重别国主权。
This criminal rogue regime, the brutal North Korean regime does not respect its own citizens or the sovereignty of other nations.
两天前，在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必要时可彻底摧毁朝鲜的威胁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在联合国表示，朝鲜利用对话骗取时间，二十多年来从不成熟的核导技术到现在试验氢弹和洲际导弹。他说，国际社会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失败。他认为，解决朝鲜的核导问题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
我々が思い知ったのは、対話が続いたか。北朝鮮は。
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在对话继续进行时，朝鲜却无意放弃核武器或导弹发展。对于朝鲜而言，对话是欺骗我们赢得时间的最佳手段。
我们を欺き時間を稼ぐため、むしろ最良の手段だ。
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方面赞同在朝鲜采取进一步挑衅时要寻求新的措施，但同时他也强调，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要保持和平。
我们不希望朝鲜崩溃，我们不会以兼并或人为的方式寻求统一。如果朝鲜现在做出决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准备与国际社会一起协助朝鲜。朝鲜应尽快承认所有这些不可改变的事实。
美国总统川普在文在寅联大发言之后跟他进行了双边会晤。文在寅指朝鲜的行为极其可悲。川普总统表示，他很高兴韩国总统使用了这个词。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在发言中虽然表示中国不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但强调解决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对话，政治解决是根本出路。
在此，我们敦促朝鲜不要沿着危险的方向一意孤行。我们呼吁美国把对朝鲜提出的四不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要求有关各方都要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
川普总统在主持了日美韩的三边工作午餐之后呢，又同日本首相安倍进行了双边会晤。川普总统显然是想让美日韩同盟成为应对朝核危机的一个坚强的基础。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星期四，在9月21号的下午4:30的时候呢，跟白宫记者团在纽约希尔顿酒店举行简报会。在会上，除了谈到伊朗、缅甸等国际关注的议题呢，川普总统新推出的制裁朝鲜行政命令也受到关注。他也对此对比了朝鲜跟伊朗的有关的问题。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在现场做了下面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黑利大使针对这份川普总统刚签署的行政命令有什么样的说法。
当你看一下我们实施的制裁，朝鲜已经感受到了，你已经能听到一些消息，比如他们的加油站事实上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收入的减少，证明这个制裁已经在见效。这个制裁所做的是在程度上更进一步，表示任何人、任何金融机构跟朝鲜做交易都会被惩罚。
是的，我们也知道是说这个黑利大使呢，他在这个简报会上他也说了，他说其实呢，美国自己也知道任何的制裁案推出都有可能是有效或者是也可能是无效的，不过呢，美国尽力就是要来切断朝鲜的资金来源，让他们无法再继续来发展所谓的核武器，进一步的威胁到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那不过呢，今天这个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这一次呢，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说要完全的摧毁朝鲜。那么对此呢，黑利大使他的回应则是说，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朝鲜攻击美国的话，那美国当然必须要来回应。那么接下来马上就有记者询问，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如果 是朝鲜主动攻击美国之后才会产生美国必须要以军事力量来回应吗？这时候黑利大使又有点往后退了，他就说如果是发生很严重的事情，那么美国当然会有其他的军事手段来对付，不过究竟是具体来说什么样的军事手段呢？他说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告诉大家。那么呢，针对这个中国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朝鲜最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了，那这次的制裁案其实会受到最大的影响的的确也就是中国。不过呢，黑利大使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他只是说呢，他比较委婉的是说，他就说今天针对的对象是与朝鲜做生意的国家或个人，所以如果今天是中国与朝鲜做生意当然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今天是非洲的国家与朝鲜做生意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并没有正面来回答是否这个制裁案真正的最大的一个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呢会是中国。那么此外呢，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所谓美国的外交手段，因为川普总统也说现在所有的选项都还是放在台面上，当然包括了希望以外交手段让朝鲜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谈一个所谓的核武的协议，或者是来维持他们这个核能力的一个协议。不过呢，今天也有记者提出来，就是说先间朝鲜也看到了川普总统已经说了他要撕毁伊朗的核协议，那也就是说当时是奥巴马总统以及五个国家共同跟伊朗去谈下这个核协议，川普总统却说来撕毁它。那么朝鲜是否会因此不信任美国的外交手段，认为说即使我坐下来跟你谈了，即使我跟你谈了一个签订了一个核的协议，但是你可能并没有这个诚意，美方没有诚意来执行这个核协议，那反而朝鲜会因此而不信任美国，不来签署这个核协议，也不愿意坐下来谈。那因此呢，这个黑利大使则是表示说这个是说伊朗核协议他认为是一个烂的协议，因此美国可能不来遵守。还当时呢，美国也跟很多很多的包括伊朗还有朝鲜签了很多不好很烂的协议，那么之后呢他们还是为所欲为，所以即使在签了协议之后，美国还是会来观察这些国家里的言行举止，再决定是否会来遵守当时的协议。那么他也还是希望呢这个朝鲜能够回到谈判桌来，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这个朝鲜的核武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跟韩国跟日本两国元首会谈，同时宣布美国将对朝鲜进行新一轮制裁。另外呢，川普总统也对习近平表示了感谢。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他早上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下午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中午呢跟他们进行了工作午餐，是跟两国元首一块进行的。不过呢，就在下午2:55的时候，川普总统突然之间对媒体宣布说，他已经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也就是我手上这份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是美国将进一步的来制裁朝鲜，而这个行政命令呢，从今天也就是9月21日的凌晨12点已经正式生效了。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讲话当中在对媒体讲话当中呢，他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感谢习近平习主席对他制裁朝鲜所做的努力。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的。
我很骄傲地告诉你们，正如你们几分钟前可能已经听到的，中国的央行已经告诉他们的其他银行，一个很庞大的银行体系，立即停止与朝鲜交易。再一次的，我要感谢中国的习主席，今天做出如此强硬的举动，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但我们很感谢。
是的，那除了这个川普总统在早上呢，他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他下午跟安倍晋三见面的时候又再度了感谢了习近平一次，所以看起来他是在今天呢两度好几次的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在制裁朝鲜上的努力的这个帮助。那么之后呢，在这宣布了之后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也在这个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他来简介了一下这个新的行政命令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努钦的说法。
Today the president strengthened. He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strengthened.
今天川普总统加强了制裁力度，他签署了行政命令，加强了美国政府的能力，以切断朝鲜政权以及其发展核武器的资金支持。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多次作出决定，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继续用他积极的核试验。 威胁着全球和朝鲜的邻居们。川普总统的新行政命令很大程度地扩大了财政部的权力，以打击那些在资金上支持朝鲜政权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
是的，我们
看到那个努钦他的解释说，这份行政命令将进一步的制裁朝鲜，并且给财政部有更大的一个权力。那我们刚才我大概来看一下这行政命令它的一个内容哦。这个行政命令它主要是来针对与朝鲜有商业交易的个人、公司行号以及协助其交易的金融机构。那么如果是曾经在180天之内到过朝鲜的交通工具，不管你是飞机、你是这个船或者是汽车，你都被禁止造访美国。那这也包括了船与船之间的交易，例如说呢，今天有艘船曾经在180天之内到过朝鲜，那么之后呢，它在海上跟另外一艘船做交易的话，另外的这艘船呢也是被禁止的，也是被制裁的。所以说这个是延伸出来，希望说断绝朝鲜与外界所有的商业的往来。那么这份命令呢，刚才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也说了，让财政部长有更大的权力。那他的确授权了财政部在咨询过国务卿之后呢，对朝鲜的三大方面进行制裁。第一个是朝鲜的各个产业与工业，第二个是朝鲜的港口与机场，第三个是朝鲜的进出口贸易。那么在这个制裁的朝鲜的工业产业方面呢，包括了朝鲜的能源业、建筑业、金融业、渔业、资讯科技业、制造业、医药业、矿业、纺织业，还有运输业。那么此外呢，这个财政部长也可以有权利阻断任何在美国境内或是美国个人所拥有的源自于朝鲜或是将被送往朝鲜的任何资金。所以这也是给予这个美国的财政部有更大的权利来对朝鲜进行下一步的制裁。那么最后这个行政命令当中也非常严厉的指出说，任何外国金融机构必须要来决定你是要跟美国做生意，还是要跟朝鲜或是朝鲜的支持者来做生意。那么在现场的简报会上，当然有媒体提出来了，这个行政命令非常的严厉，也非常的严格。但是呢，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那这是否也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制裁，或是甚至对中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对这个美中贸易会有一些影响？对此呢，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说，这个制裁案是针对朝鲜的，不是针对中国的。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中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中国央行的各方面的协助。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制裁案出现了之后，的确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做法。就在昨天，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会上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也多次强调说，时间已经不多了，对付朝鲜必须以行动表示。或许呢，这就是美国以及中国以行动来表示的一个做法。那么今天早上呢，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他也针对这个朝鲜的制裁，还有朝鲜的状况提出他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说法。
现在的关键是以强硬的方式来对朝鲜施压。跟唐纳德一起，我们已经成功地展现了我们对朝鲜施加压力的坚强意志，而这导致了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处理这项挑战。所以我期待与川普总统一起尽所有努力，同时也跟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一道，达成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是的，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呢，他是以非常亲昵的这个就是以唐纳德来称呼川普总统，来展示说这个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这个亲密伙伴关系。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安倍晋三首相也说了，他说日本要来对付朝鲜的核威胁，必须要靠日美的这个美日的这个战略同盟。所以呢，或许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日本与美国的军事上的同盟，以及在制裁案上会进一步的更加加大力度的来应付朝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金正恩的带领之下，在朝着核国家道路上可以说是迅猛的迈进，连续不断的导弹试射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要彻底摧毁它。纽约时报则说，川普不点名批评中国，说中国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务支持给朝鲜，令人愤慨。那么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跟主持人谈到了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在联合国的那场大会上的演讲啊，具体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 朝鲜呢，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我们要将这个朝鲜彻底的把它灭掉，就用土话，它是彻底的摧毁掉。那么这个话就说的相当重了，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在听那个朝鲜那个代表马上站起来啊，在川普讲话之前他就已经走掉了。那么中国会对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也反响很大。就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下，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而且对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采取了一种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会让《纽约时报》觉得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有美国呢，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与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而且对于这一个让世界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他们还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的支持，真是令人愤慨啊！他也说得非常重了，只要川普一说，有这些国家不仅给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物资还有财政支持，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在朝鲜整个的世界，它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方便，因为特别近，而且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友谊。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起和毛泽东，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一贯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其中一道主要的原料叫 UDMH， 这种主要的就是核燃料。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那么在这一方面，除了这几年，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比方说前去年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就是中国的丹东的鸿翔公司，马晓红女士，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遭到联合国制裁。再往前以前，朝鲜阅兵发那个他那个运载这个洲际导弹那个，十几轮的那种卡车，大家一看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信息就是电子和有流体力学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武装、物资和财政包括核材料等方面都对朝鲜提供了非常这个有用的帮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美国特使星期四在缅甸诺开邦会见了当地的官员。美国呼吁缅甸军方结束暴力行动，支持为寻找解决罗兴亚穆斯林问题的长期方案做出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墨菲正率领美国代表团在缅甸访问。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力和迅速行动，结束缅甸的暴力现象。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冲突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美国再次呼吁缅甸保安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动，支持寻找长期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川普总统和我还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有力和迅速的行动，结束这次危机，给需要帮助的罗兴亚人以希望和帮助，争取要求结束暴力。如果暴力不结束，形势将会恶化，仇恨和动乱的种子将会种下，拖累这个地区好几代人，并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和平。
过去一个月来，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面对践踏人权和歧视而逃离缅甸。罗兴亚激进分子8月下旬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引起显然是报复性的镇压。罗兴亚人的村庄被烧毁，逃跑的妇女儿童被杀害。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说， 他的国家不怕国际审查，他可以保证任何违反人权或是破坏稳定与和谐的行为都会按照严格的司法准则进行处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坚持说，我们是在所有指控都有确凿证据之后才采取行动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加强国际联盟以及伙伴关系对于美国的军事战略来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马蒂斯在首都华盛顿郊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发展。马蒂斯欢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来访问，体现出马蒂斯所说的伙伴关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马蒂斯欢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到五角大楼访问，体现出马蒂斯所说的伙伴关系。
你们是我们信任的盟友，我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听到而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话。作为盟友，你们的话总是值得一听。
马蒂斯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重申了两国的友谊，并就朝鲜核武库等国际问题举行了闭门会谈。马蒂斯说，解决朝鲜问题仍然是一个以外交为主导的努力，但他说美国也认识到必须有军事选择才能保护自己及其盟友这样一个严肃的现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世界各国的商界还有政界领袖在星期三的时候，他们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隙开会，敦促各国在贸易、投资还有国际技术等议题上展开合作，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离开了国家间的合作，例如环境、经济发展还有社会福祉等方面的发展呢，就会遭受挫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来自各国的政商两界领袖们在首届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会议上发言支持全球化，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在当下受到了威胁。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我们面对很多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移民、恐怖主义等，为此我们非常需要多边主义。
And for that, we do need multilateralism.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指出，全球化造成了一些危害，已经在那些感到自己被时代落下的人们中引起了反弹。
We are also quite well aware that a lot of people feel.
许多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落下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被异化了。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得到帮助，以融入未来，而我们对未来的态度则太过自信。
阿里巴巴 CEO 马云说，全球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进步应该积极拥抱。
所以过去30年来，占全球商业6%的大企业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好处。今后30年，我们相信正像数据显示的那样，所有的小企业，至少有60%的小企业将成为全球性企业，将会从全球化中受益。
欧盟外交和安全策略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领导人提出的美国优先议题触动了欧洲团结的意识。
今年我观察到的东西是，世界其他地方现在都期待欧洲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能够担负起这个作用，我们感到有责任这样做，所以欧洲现在更加自信了。
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说，有才能的移民应该招募过来，而不是驱逐出去。
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不只是要很多人进来，我还要出去招人。
虽然有挑战，但库克表示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他说，技术为人们和国家展开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玛利亚星期四风力加强，直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同时继续给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带来暴雨。玛利亚星期三让波多黎各全岛停电，很多地区洪水泛滥，多米尼加共和国受到的破坏虽然比较轻，但是呢还是十分显著。玛利亚如今已经从星期三的4级飓风降为3级，这是近90年来袭击波多黎各最强烈的飓风。有报道说，一些城镇出现山洪爆发和泥石流，但是因为很多社区无法跟外界联系，所以还没有办法全面了解破坏的程度。
波多黎各各地开设了几百个避难所，收容了11000多人，其余的人则是待在家里等待飓风离去。飓风玛利亚给波多黎各各部分地区带来了将近89厘米的降雨，狂风刮断了电线和手机信号发射塔，掀翻了屋顶。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的国家气象局说，灾难性的洪水星期四还将继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计，随着风暴的离去，水势跟风力也会随之消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联大会议期间告诉记者说，飓风玛利亚彻底摧毁了波多黎各。他还说，美国应急人员已经开始协助灾后复苏。川普星期四宣布波多黎各为灾区，并且表示他将前往波多黎各视察，但是没有公布确切的时间。另一方面，墨西哥一位海军高级官员说，墨西哥城一所学校里面没有下落不明的孩子，但是呢，废墟下可能还有一个还活着的成年人。星期二墨西哥发生大地震之后，搜救人员一直在那所学校寻找幸存者。这一次的墨西哥大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245人丧生，至少2000人受伤。地震发生以后，搜救人员在这所学校找到了26位遇难者，其中包括21个孩子。墨西哥教育部长说，地震使5000多所学校受了破坏，这只是其中一所。墨西哥城市长说，墨西哥城被证实的死亡人数已经从100人上升到115人。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墨西哥城至少有50人从倒塌的建筑物下面被救了出来。他宣布3天哀悼，缅怀遇难者，并且表达了国家对死者亲人的慰问。涅托还为墨西哥人的灾后表现予以赞扬，并且强调当务之急是寻找幸存者，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护理。美国国际开发署星期四向墨西哥城派遣60多名灾难应急人员、搜救工具还有医疗设备。巴拿马一个32人组成的搜救小组星期三也抵达了墨西哥，还带来了2只搜救犬。以色列军方说将提供一个70人小组，提供搜救方面的工程支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19大临近之际，有几家代理过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了当局多部门的联合进驻检查或者是调研。这个针对部分律师事务所的跨部门调查行动，被认为是709案打压维权律师的继续，以及19大前当局加强维稳管控的举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9月18号下午，北京市司法局长带领政法委、律师协会、公安局等工作人员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宣布根据司法部指示，落实依法治国，加强监管，对律所合同、案卷、财务等进行全面检查。19号，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律师协会、当地片警、国保等15名工作人员进驻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对律所的案卷、内部管理制度等进行检查。据道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梁小军介绍，当局提前通知，但检查人员没有出示文件，只是说文件已经下发到司法局。检查人员在拍照查看案卷后离开，预计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下周还将进一步对律所检查，直到月底结束。梁小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检查人员称检查的目的是帮助律师事务所进行整改。梁小军认为当局此举是为在19大之前加强维稳。
我觉得有，应该是有点关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19大之前他会所有的手段会在这个19大之前实施，加强管控也是为了这个19大之前的维稳。约谈是之前一直都有的，这次是和以前约谈不一样的一种形式。
这轮对律师事务所的检查并不局限于北京，广东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云南恩龙律师事务所等也被检查或调研。居住在安徽省的前检察官沈良庆认为，多家律所遭到当局检查，显示当局在打压愿意帮助民众维权的律师时，连自己制定的被称为法律的单边条款都不遵守。
至于他具体怎么做，比
比方说他只是来看看，跟你口头上这样说说，打个招呼，还是更进一步的要具体的要查你的一些档案材料，甚至查你的账目，对吧？更严重一点，干脆就是查的结果就是抓几个人，这都取决于他的需要。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当然，他只是走个过场，也有可能只是警示一下，显示一下我有这个权利，我可能会这样做。
前中国检察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检查已经超出了常规行业管理的范围，当局出动了国保、街道办事处等维稳力量，是709案打压律师行动的延续。而多部门联合检查，当局可能以其他方面如税务问题抓住律所把柄，便于当局加强控制。
他这样针对律所呢，他可以涉及范围更广，而律师职业是需要靠依托律所进行，他如果把这些律所能够给控制住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很有效地起到这个稳控的这个作用，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原为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文生在道恒律师事务所解聘后，司法局向新律所施压，致使其无法接收余文生。梁小军说，北京市司法局向各区司法局通知，因此没有律师事务所接收余文生。余文生随申请成立个人律所，同样未能通过。不久前，中国司法部及律师协会在国家法官学院召开研讨班，多名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要求参加。研讨班期间，中国司法部长张军与多名律师对话，培训内容涉及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职业自律、伦理、庭外言论规制等议题。沈良庆认为，当局意图在于将律师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成为专政工具之一。2015年，中国当局展开对维权律师大范围的抓捕行动，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是当局的首要目标。原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称，他热烈欢迎专项检查组来丰瑞律所检查。他说，有网友说我是虚情假意，丰瑞律所连办公房都没有了，让检查组官员去哪里检查？丰瑞所财务账本和办案资料仍在天津警方手中扣押，又拿什么东西供检查组官员检查？这个网友太有才，我无言以对。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等被检查的多个律师机构多年来代理各类维权案件。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海外团体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这次打压律师事务所的行动，并称这些突如其来的大范围调查行动对外界发出了警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国官方突然开足马力，在各大媒体各个平台热捧一本3年前出版的书。这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有什么与众不同呢？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端出台面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于这首歌不会陌生，也不会忘记那个举国上下挥舞红宝书的年代。还有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宣传习主席的书。澳洲销量最大的报纸《澳洲人报》说，作为群体思维的终极范例，中国共产党要求8900万党员在下个月的19大前将读习近平的一本书作为功课。文章说，这绝对是继1964年毛泽东的《红宝书》问世以来，受到领导层最协同一致指示的出版物。这本名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2014年问世，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516页的篇幅中，汇集了习近平从2012年到2014年间的79篇讲话、批示、贺信等。不仅党员在读，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本书在海外也圈粉无数。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颂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新华社六月的一篇文章对于这本书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中国官媒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经出版了22个语种、25个版本，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共发行642万册，其中在海外就发行了50多万册，预计到明年底还将出版13个语种，受欢迎程度是40年没有出现过的盛况。40年前恰好是红色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将超越他的所有前任，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位中国读者写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封面设计也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他在亚马逊中文网上留言说，有意识，寓意深远。在亚马逊中文网上，这本书平均得分4.6分，被列为最畅销商品。不过从读者留言来看，不少人是应单位学习的政治任务而买。在广受欢迎的中文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这本书不准打分，也不准留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精装本在亚马逊英文网图书类销售排名中列第478082位。一位署名弗朗西斯梁的读者在亚马逊英文网上留言说，如果你想读长篇累牍的中国宣传，这本书很适合你。对于那些想要真正了解习近平的人，还是去看看别的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员突然密集宣传这本书，是想在19大前为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铺路。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过去5年来，中国还相继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BBC 中国总编辑凯瑞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习近平的书，出门后被2名警察拦下，他们一边说请他理解，一边蹲在地上检查起这些书来。他在推特上问，没有人买这些书，或许这就是我显得可疑的理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19大即将召开了，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大事，对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中国时政评论家、国际问题学者邓玉文这个星期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指出，根据过往5年的执政经验，还有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与思想，他归结出中国未来5年的3大发展趋势：中共将进入一个一人领导时代，政治环境还有意识形态将进一步严酷，以及经济改革会有一定程度的推动。星期四他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访问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要的是绝对权威，党内党外全面严控。邓律文说，
过去的就是说在胡温时代啊，胡温时代这个新年期间基本上就是说在中共领导层看来，这10年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10年。当然从民间来看，这个无所作为恰恰是一个好事，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管制的时代，管制的越严，民间的活力就会越差。没有，胡温时代肯定没有管制，但相对于这5年来说，我觉得这个管制的程度大大放松。所以，但是对于这个中共领导层来看，他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特别是过去的所谓的九龙治，这个五龙治，九龙治水，集体统统治啊，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他是没有权威的，没有权威的话，他就很难推进做一些事情，包括这个产生的一大结果就是腐败的非常严重，腐败呢，当然会对老百姓的观感是非常不好的，这样的话，这个一会更加。对老百姓、对社会造成一种疏离感，就是老百姓会认为你这个党啊，就是这个腐败的一个政党吧。
所以说他必。
如果说习近平结束过去中共高层领导的分权制衡，展开一人领导时代，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还有谁能够制衡和挑战他的权力呢？对此，邓律文说：“
没能够具有权力了啊，
嗯，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权力是已经比超过邓小平的，仅次于毛泽东啊。所以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包括这个党的自信，这个党内没有力量的制衡，社会更没有力量的制衡，这个所有权力。所以说，未来五年会发生什么？”态势，这主要是看个人的品格问题和个人的这个智慧的问题。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品格、对个人的智慧，他要把中国带上什么地方去？如果说个人品格好、个人智慧强的话呢，那么对中国未来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会往一个比较我们讲的大概的一个能够预见的一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说是最高领导人的对世界的看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危险的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一些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就担心台湾是不是可能成为川普跟中国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批对台军售依然是存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不过，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会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呢？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许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也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取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长期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这场由全球台湾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说，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现实主义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与具有实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莉认为国会的事实介入纠正了这个错误。任雪莉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喻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以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系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他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一位仙子便送给公主一个礼物，让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莉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任雪莉说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o terminate relations.
我不能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 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个最后的仙子。国会说，我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也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洛曼说，
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洲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他要怎么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生，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也会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候处于沉睡的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也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它是恒久不变的。
多位与会学者也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共产党政权制造的民族灭绝行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乌克兰总统还有立陶宛总统猛烈批评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所做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纽约7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党专制政权人为制造了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造成700万到1000万人丧生。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行动。波罗申科说，那是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犯罪行动。本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正值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联合国的宗旨就是避免类似的犯罪行动不再重复。乌克兰议会去年年底向国际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呼吁。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推动国际社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一项主要外交政策。乌克兰政府总理格罗斯伊曼5月份在政府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说，为了让人们能世代牢记那场悲剧，乌克兰必须尽一切努力，让全世界都知道大饥荒的每一页和所有真相。因此，在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以及其他政府高官的出访和各种外事活动中，都会提到大饥荒。乌克兰目前还在筹备建设大饥荒纪念馆。乌克兰文化部长说，相关的建设方案已经发送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克兰已经把苏联秘密警察的档案全部解密，历史学家、作家以及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自由查阅同大饥荒有关的各种历史档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年初表示，对科格勃的相关历史档案研究发现，苏联秘密警察曾经严密监视当时国外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并上报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对苏联国内却在大饥荒问题上保持沉默。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科格勃领导人认为国外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大饥荒议题从事反苏活动，苏联秘密警察所采取的反制手段是收买专家，特别是西方学者和媒体记者撰写文章回应，对计划出国访问的苏联知识界人士洗脑，让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反苏言论。乌克兰在上个世纪共产党统治期间曾经爆发过3次大饥荒，但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 饿死的人数最多。除了乌克兰外，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等地区，当时也同样发生了大饥荒。但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较少提及，同时批评乌克兰有意夸大大饥荒的损失。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波罗申科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朝鲜政权导弹与核武项目所获得的任何帮助展开调查。他说，乌克兰严厉谴责朝鲜的导弹与核武计划。最近俄罗斯媒体上曾经出现过有关朝鲜从乌克兰获得导弹发射技术的报道，但受到乌克兰的否认。波罗申科还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同所有邻国都拥有热点冲突、被冻结的冲突以及潜在冲突的国家。他说，简单想一想，一个掠夺别人的土地、发动秘密战争、击落民航客机、在全世界散布谎言的国家，这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的行为吗？因此，俄罗斯目前是国际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国立陶宛的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当全世界都关注朝鲜时，俄罗斯也使用朝鲜所用的恐吓手段对付乌克兰。就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大约10万名俄罗斯军人在与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相接壤的边境，甚至是在北极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性军事演习。他说，克里姆林宫正为新一轮的进攻做准备，而类似的演习也是俄罗斯宣传和信息战的一部分，那就是传播恐惧感和不确定性。格里鲍斯凯特说，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曾进攻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并直接参与乌克兰东部冲突。格里鲍斯凯特发言时，俄罗斯代表团抗议退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没有参与乌克兰的东部冲突，把俄罗斯称作侵略者不能接受。波罗申科在联合国还呼吁尽快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所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沿乌克兰与俄罗斯边界部署国际维和部队，但俄罗斯对此已经表态反对。乌克兰政治评论人士吉谢利斯说，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国家越走越远。基谢利斯说，俄罗斯的目的是想阻止乌克兰融入欧洲，不让乌克兰实施改革。俄罗斯曾经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施压，达到了这个目的。俄罗斯也曾经使用军事手段，多年前对付格鲁吉亚和莫尔多瓦等国，让这两个国家屈服，俄罗斯的目的得逞。吉谢利斯说，乌克兰没有像某些邻国那样向俄罗斯屈服，这也将导致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的侵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会长期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朋友，他治理非常难管的地区有方，应该打高分。川普星期四在联大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埃尔多安赞誉有加，尽管土耳其保安官员对付美国抗议者的行为造成美土关系的紧张。在美国之音的视频显示，在川普与多埃尔多安会谈的当中，有3名抗议者打断了埃尔多安在纽约一家酒店的讲话，遭到埃尔多安支持者的拳打脚踢。这是今年以来美国第二次发生抗议者遭到埃尔多安支持者殴打的事件。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建立一支调查小组，协助伊拉克搜集证据，证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犯下的可能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起草这份决议的英国说，调查小组将为遭受伊斯兰国组织暴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称，这份决议草案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伊斯兰国暴行的范围和规模提供不可缺少的记录。然而，人权观察批评这项决议的 案子错失良机，说安理会本来可以全面解决伊拉克冲突参与各方犯下的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的行径。好，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马上退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见。